在好多竹简上头，我一带起来说读五册书，我看过去那个车读五册呀，没那么几本啊，没那么几本。其实他们就说，同时道寺，道寺。那么当时呢，这个比赛的时候呢，是在洛阳，在洛阳啊南门外，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啊，这个都有，大家看起来历史记载都有，搭起了三个法坛，三个法坛啊。那么道寺的经典一共有369卷，放在西坛的上面，还有这个诸子百家的27家的书籍，235卷，像荀子啊、老子啊、什么孟子、庄子了，反正这一类子书吧，那放在中坛的上面，还有祭祀天神的这些祭祀品，也都放在中坛的上面。那么呢，给这两位高僧呢，就在西面的西边给他们建设一个坛。那带的什么呢？就是42名，还他们带了佛的舍利，就是他们带着的书，就放在这个西坛上。小亮的第一个节目，生道两家的呀，辩论，辩论，讲道理，就辩论。辩论这个道士啊，就输了。为什么道士他没学过音名？像印度这个来的这个朱帕兰的这个圣者呢，他在印度音名学学的最详细，理论的辩论得有一定道理，必须得学音名学。你要列出中子来，论出的这个中什么音，音什么啊，完了你还得加个比喻比法，这个比喻必须得跟法相合。那举个例子吧，说音声无常，一切音声无常，过去就没有了，这就是宗，这就是宗。说音声无常，我立的宗是音声无常。你说音声不是无常的，是有常，那你就举例吧，那你就来辩，举宗例说，他们当时辩论不是这个啊，那么就是个这个题目了，说我们要讨论一下什么东西，那你得出个题目啊，那就是我们把它说成了这个佛教术语，就是宗，就是宗旨，就是我们出这么题目。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无量寿佛经，就是个题目吧，就讨论这个经的题目吧。那么这个举的呢是因生无常，所以这个辩论时候，这样的这个道教就输了。因为什么它无常？这就是因呢。你举例说啊，因生无常，因为什么无常？西藏的教义讨论的西藏讲经的时候很少，没有啊，就是靠辩论来的。好吧，你也读这个咱们同班的同学的都读的这个俄汉经，或者读据舍论，读据舍论，你必须对据舍论得背的，到辩论场去不许看书的了。我引到据舍论的一段，我立个宗，那么你说我立这个不对，那你就必须得跟着那么其他的段落所说的来驳斥这个。那么咱们就说这个因生无常吗？这就是宗。因为什么无常？这就是因。因为什么无常？要辩论这个辩明这个生的为什么它无常，因为什么无常，得举例啊。欲啊，欲怎么样呢？好比说我敲这么一下这个声音，我不敲就没有了，就因为这我说它无常，我要敲它又来了，宗音乐。我举因无常啊，我的因无常，我的松子就是因无常。因为什么无常？因为它经常有间断，我要没假的外缘它就没有了，假外缘我一靠声音又来了。那么这种比喻呢，当然老道就输了，道教就输了。这第一个节目没有讲两样，能讲两。第二个节目呢，比赛神通，比赛神通。这个时候啊，怎么比赛呢？说你说你这个经是真的，我说我这个经是真的，咱入火焚烧，哪个被烧化了就不是真的。两边一点火烧啊，那个道教的跟那诸子百家书随风的飘都吹走了，都烧化了，没有了。佛经不但没烧化，佛的舍利放光，就是在这经书上说，摩腾竺法兰两位尊者永生虚空，永生虚空现大光明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一下子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现这些八面神通。这老道又输了，老道又输了。这个当时看的人呢，得到这个光明呢，得到那个佛舍利的光明加持的人呢，那么很多人都是发心出家。那是当场的那个道教的首领啊，主三信呐、跟那个费叔通啊，这几位的那个他们的道教的首脑者，当时就气死了，当时就死了。那么其余的道士以李慧通为首吧，600多人。那个太傅啊，张燕就劝他们说：“你们还不皈依和尚出家好了，这就是有和尚的开始。”同时，那个时候汉明帝也要在宫里头，他那大臣有一部分出家的，宫女有一部分出家的，这就有生道，有生之始。 经说就四十二章经，据说是法句经也是那样听来的，这个没有详细记载，不能作说的。所以在这个故事时候啊，一直到这个汉明帝到唐朝时候，唐太宗这个叫分经台啊，不晓得现在没去了，不晓得还在不在，过去一直保存的这个古迹，唐太宗对这个分经台做了一首诗，做了一首诗，他说现在啊，这个分经台他每次去了他很感慨，他说门经萧萧长绿苔呀，那个石头上都长了那个绿了，长绿苔，这说明了这个地方是古迹已经荒废了，再没人到那去了，也没人整理了。他说一回登此一徘徊，每逢登到这个台上来呀，想望那个古时候那大德的圣迹了，他心里不忍去，每来登此一次啊，徘徊就不忍离去了。青年慢说函关去，说是当时是唐朝那个时候说啊，说那个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啊，说化胡啊，就到西天去化胡人去，就说他的道德经生化的，这个是不可靠的。实际上老子也没过函谷，也没到西天去，但是他引这个诗了，过去传说了，白马青从印度来，白马青从白在印度，不要是这个老子去了，印度已经来了，就是这只是那个加那个摩腾朱法兰呢两位尊者来了，确定是非停烈焰，当时究竟谁对谁不对呢，一把火一烧就知道了谁对谁不对，一生了这帮大火，因为要想分这个真和伪了，要分真伪住高台，说这个台呀就是来对这个道教佛教二教的，哪个真哪是伪，我想再少是我有怀疑，不一定是唐太宗做的，唐太宗也属道教，很崇道教，有时呢因为他姓李，他老子也姓李，他老子是我的祖先，我不能够把我祖先养低了，让这个佛经再上了，他也从道教，不过是从他那个时候使呢，佛教确实是大兴，有那时候高僧来的大德了，从那时候来的也都有神通，有都神通，像佛陀成大和尚，那神通大的不得了，像达摩尊者也是那个时期来的了，说这些个呀、大阿罗汉这些人都是有神通的，刚才这是一个插曲，就证明是那时候的阿罗汉呢确实有神通，到那个必要时了他可以现一现，到那必要时可以现，为了护持正法还可以。那么这些个大圣者都是哪些人呢，不能全举出来，一万二千都举出来太多了，我举了几十个，这几十个名字在这个无量寿佛经啊，他这个翻译的都跟那个其他的经翻译不一样，那个初翻的时候没有纠正的，那么听起来毫不通俗。那么以下就说说这些名字，其名曰尊者了本纪，这是第一位的，第一位尊者了本纪。尊者呢，就是通常指着有智慧、有道德人、令人尊敬的人，是可尊敬的人，叫尊者，是尊敬的这个人。后者呢，是对这个这些人都是顿了正德阿罗汉的上首弟子，上首的弟子。最初为什么一开始就贴的了本纪，了本纪就是教臣如尊者，这么大家熟悉，佛一成道了之后呢，到了鹿野园去度五比丘，那么五比丘是以这个教臣如尊者为首的，这是佛一成道之后呢，就到鹿野园去了，就度说这五比丘，这五比丘的那上首弟子啊，就阿耀娇嗔奴，阿耀娇嗔奴就叫了本纪，了本纪，阿耀娇嗔奴，阿耀两个字就算无，算无，无什么呢？无智，这不能做智慧讲，叫无分别，所以阿耀就是无分别的意思，就这么个含义啊。这个含义说他是已经证得了到了没分别的境界了，因为他断了烦恼了，他见惑思惑都断了，就像那个成这个阿罗汉为无学位啊，无学位就是这个含义，他得了知一切诸法入梦幻泡呀，这个空就是本纪，了知一切无，无就是本纪，就是这么个含义，所以把它译为了本纪，了本纪尊者正愿，这个平常的在别的经上也不是，叫婆萨婆，婆萨婆，婆萨婆他翻译的时候就翻的这个正愿，又翻的泪出，泪出，流眼泪，经常流眼泪。那么的他是五大比丘的这个第二个大比丘，最初度的五个人之中的之一。由于 这位尊者呢，他的感情很丰富，情感很重，很富富情感。因为他常日坐那思维了啊，念报佛恩了，念众生苦了，那么想想他就流泪，说又犯他一出泪出泪出。因为他发愿呢，他要建60间这个僧伽住的房子。你们僧人没有住处，那最初我都是在这个中间呢、啊、就是坟地里头啊，树下呀、啊，那只是心头头横的了，并不一切菩萨一切出家都得住到坟地去。那有的身体强的他可以住到，有的身体要的有了病的，还现在坟地啊受那个风吹雨打嘛，那他就没法修道，所以就发愿。有些大德们他就发愿了，要修僧舍，僧人必须得有住处，得有修道的。因此呢，就犯他正愿，取其强者，取其好的。所以这个上就是尊者正愿。尊者正语，尊者正语呢，他那个梵那个印度名叫哪举，又称阿斯不特。根据这唐朝的意思，《大宝积经》里头呢，就称他为思作为，又称为他是马胜比丘，是马胜。就是度那个舍利弗目犍连的马胜比丘，他也是五大比丘之一了。那么马胜比丘对他这个尊者呀、啊，容貌最好，非常的庄严相好，庄严相好。人家见他就肃然起敬，恭敬他，恭敬他。那个舍利弗尊者在路上时候，说碰见了马胜比丘，才发心的，看他相貌也庄严，举止难相，就问他如师是谁呀、啊？说你谁的弟子？马上给他就给他介绍释迦牟尼。那舍利弗一听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，他身体的毛孔都竖了起来，他就请马上比丘给他介绍。那马上比丘就介绍佛，他见了佛闻法就成道，他是佛，也是佛的上首弟子。好像马上比丘还有说这个法，说那因生所因缘所生法，说那个赞叹弟子。那么舍利弗就跟着目犍连呢，他俩是共同的道友，同时的依止佛了。他没有依止佛之前呢，他们是外道，那么呢他们就跟着佛出家了。还有尊者伽耶迦舍，这是三迦舍。这个伽耶迦舍嘛，其实就是这个迦舍尊者。伽耶迦舍呢，他翻作相成，迦舍呢是他的相，他是这个跟他的一个弟弟优罗频罗迦舍。那么呢跟这个尊者伽耶迦舍，他们都是以前是拜火的外道，做四果婆罗门，他共领有500个弟子，住在那个伽耶城里头。后来他出佛成家了，从佛出家之后正得阿含果，他们住的那个山呢叫象头山，因此呢就把它翻作象城，这个含义。还有尊者那提迦舍，他是三迦舍最小的一个弟弟，他们共同的皈依佛。那么他这个讷提迦舍呢，他是在那个讷提河边上得到的，因此就叫讷提迦舍。他们互相的那个时候闻了法之后了，都能降除烦恼了，就成了阿罗汉果了。尊者摩诃迦舍，迦舍是婆罗门的这一个种姓了，前面那三迦舍也如是。这个尊者摩诃迦舍，他的名字是毗婆罗，因为他的父母啊，当时曾在毗婆罗树神那乞讨，没有儿子，对着树神乞讨，就生了他的缘故，就以此得名。那么他的出身呢，最初呢很有钱，不像平常人呐。那么他个人呢，不想贪富荣华富贵。那么据说是他们祖先学道的时候，是有一个龟呀、灵龟、乌龟嘛，就给他这个祖先献了一个图，献给升仙的一个图。那么依止这个摩诃迦舍就成了一主，他们叫大龟寺，叫大龟寺啊。尊者舍利弗又叫舍利弗多罗，他这个舍利呢是他妈妈的名字，因为他妈妈的眼睛啊，舍利又翻秋露，那么他妈妈呢叫秋露子，他妈妈就叫秋露。那么舍利弗呢就是秋露子，就是舍利子的，就是舍利的儿子。舍利子三个是两个含义的，就是舍利女的儿子就是舍利子，因他母亲的得名。舍利弗尊者是佛陀的弟子当中是智慧第一的，是智慧第一的。他与目犍连尊者呀一同的皈依佛道，同时皈依佛道，就是上文所讲的呀，马胜尊者他见了马胜尊者和他的引导见了佛，他就闻法成了道的。目犍连尊者大目犍连尊者登上料城了，叫目犍连。那么他翻译的名字大赞颂，我没有翻这个名字，很少翻译用他这个名字，我们都取其哪个好念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时候特点。 在一场上啊，大家同意用这个名字，就把它改成这个名字。有的又用原名字，有的又不用原名字，这个随着当时的翻译的异常的情况来定，来定。嗯，您就讲这个，在这《恶汉经》里头讲这个舍利弗跟这个目犍连呢，他们死的时候的入灭的情况，说当着那个佛在这入灭之前夕了，每尊佛的入灭前夕，他的左右的两个大弟子先行入灭，就在佛前入灭，这是三世诸佛的好像这么一个自然的规律，凡是诸佛的都是这样，过去佛也是这样，现在佛也是这样，未来佛也是这样，因为他在入灭之前，他的左右两个大弟子是先行入灭，先行入灭。那么目犍连尊者知道这个佛不久要入灭了，他了解到了，了解到了，他就去还债去了。过去的树叶，他知道过去的树叶成熟了，正虽然正走阿郎果了。过去的树叶还没有消掉，他这有一天这个行道上，说这城市去乞食的时候，就碰见一批外道，外道很多人，这些外道就商量说，现在来那个是这个屈檀的大弟子目犍连，说他对我们危害很大，今天我们共同遇见他了，我们大家把他打死。于是也没说什么理由了，这帮外道就围着目犍连呢，把他的身呐、骨头啊、肉啊，捶成像烂泥似的，打死了，打死了。但是这个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了，他也假他的神通力回到京舍，就跟那个舍利弗说，就找舍利弗。哇，舍利弗一看见他太惨了，简直没有人形了，问他为什么这样，他说我去还债去了，你还债去，因为现在我也要入灭了，我也应该走了。那舍利弗说，你是神通第一的嘛，你为什么不被人家打这样的回来呢？他说不行啊，到时候我神都失灵了，通也不通了，业障障住了，我没想到我用神通，打完了之后人家走了，我才想起用神通来，所以我才能回来了，就是许业。但是舍利弗就说是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佛的左右弟子，那种规矩说我在右边，我应该先走，你在左边，你后走。说舍利弗马上就奔佛请假去了，请完假之后呢，佛当然是晓得了，就答应他，他就回到他家乡，给他家乡的族人说法，说完法他入灭了。目犍连尊者也跟佛辞行去了，那么呢，他也去回到他家乡说法，他俩入灭去了。这是他们的一段故事，关于这是他们一段故事。这里头还有一个，目犍连尊者还是救过他母亲呢。见到他生了他母亲堕地狱去了，他不是生悲难要渡他母亲吗？那个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解下难具，用百种的上好的贡品供养一个大众生供斋，这就是假众生的威力，而且能够成就他救母的愿望，脱离地狱苦处的。人目列目犍连尊者的他的这个历史上的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一个死，一个救他妈妈。尊者杰宾诺在翻译文中叫房许，也是他的这个父母啊求这个二十八虚的一个星许而得到的，得到生的他，因此他叫星许。尊者大柱梵明摩诃多延诺，又名善绳，三善的那个善，绳子绳子那个绳，那名字起的为什么呢？是根据他妈妈的四级绳，因为他母亲呢生下他来之后，他的生父就死了，生父死了就死了。那他的母亲因为有他了，有他牵累，也不能够改嫁，就好比那个扇子拿个绳子系锁住一样的，就是那么个含义。那么在佛的十大弟子中，他是论义第一，辩论非常好，辩论是没有能胜过他。尊者大净智梵名呢，就是赖扎和罗，赖扎和罗，他除了的喜欢清净的学法之外呢，他没有所好的，所以经常的闲居住那个旷野没有人烟的地方，所以就是他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，就是清净的自相，要专门自助的修成道，这些都证得大阿含果的啊。尊者摩诃周那，同时上头这个尊者他家里非常的富有，那他在他出家的时候非常困难，他父母不允许，不答应他，他绝食了，他父母看他奄奄一息啊，没办法了，就承认他了，他才进饮食。现在也是跟佛出了家之后，他就住在三居， 空无人烟地方去居住去。行者摩诃周那，他原名就叫周利盘陀切，周利盘陀切大家都很熟悉。那么呢，他翻译名字呢叫寂道，他跟他弟兄两个人翻译的名字，在别的经上这样翻译，大路边小路边，他俩他母亲怀孕他，印度的丰收，不能生到丈夫家，必须生到去自己娘家去。他每逢都要生的走的时候，走到路边上，他就要生产了。那么生产了，这个孩子就叫路边。